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到第二章第十节。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读经到此。
谢谢张姐妹读经。今天晚上是本堂的传道伟华传道给我们来传讲信息，信息题目是回到神面前。我们请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要来思想你的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的灵光照，使到讲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讲，使到听的能够心被你灵光照，领受你宝贵的话语，生命被建立。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喜欢去圣经营吗？都喜欢的啊、哦。圣经营啊、这个不是要宣传那个营会了哈、哦，不是。因为不然有点奇怪了，我自己啊、是讲员啊。不论怎么样，那圣经营或者以前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去参加是叫退休会。哦，都是难忘的时光。甚至记得在教会小时候呢，我们甚至去那个圣淘沙那边哦，退休会，不是去那个 resort world， 不是。那个时候呢，圣淘沙跟今天的圣淘沙很不一样，很简陋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家庭退休会。我小时候去那种退休会呢，小朋友啦，玩得很开心的。我还记得在哪里玩，可是学了什么就不大记得。不过慢慢长大的时候啊，慢慢长大就越来越明白圣经营的这个意义，能够安静下来，从那个日常的那种生活的担子和压力里面呢，放轻松，安静下来，认真的思想自己和神的关系，反省自己过去的那种心态，怎么样远离神，通过讲台的信息，神的仆人的话，重新的调整自己的心智，认识自己与神的关系，好像去那个眼镜店了，验眼之后重新的聚焦，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立志跟随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去的圣经营，都有类似的这种体会。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约拿在那个鱼腹当中，就好像一个强制的一个退休会，一个圣经营一样。那个营地当然不是最好的地点了、啊。如果你们觉得那个救世军的那个地点不是很好的话呢，你问约拿你就知道，你们去的地方比他好一点。啊，他没有美味的自助餐，只有周围啊只有鱼骨和海藻。他没有那个芬香亮丽的卧房了、 有的只是一个又臭又脏又暗又湿的一个鱼肚作为他的睡床了。可是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一个营地呢，却居然能够成为他生命的一个转机，能够成为他一个生命的转机。我们要回顾说第一章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上次有谈的约拿躲避神，他不要听神的话，他不要到尼尼微那边去向那些可恶的尼尼微人宣传神的救恩，他不能够相信神为什么要拯救这些可恶残忍的尼尼微人，他要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却拦阻他。因为我们说了，神是那个随自己意志行事的神，耶和华行事不一定符合约拿的那个理想，不一定符合约拿的理想，可是他做的事情呢，却是都是为了约拿而做，他是顾念约拿。不单这样，他也要通过在约拿身上所做的事情，向那个船上其他的人，那些外邦人的水手呢，来见证自己的大能，来引导他们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和华是那个掌管沧海旱地的神。这是第一章。还没有进到鱼的肚子里面的那个约拿呢，拒绝面对神，否定神，可是他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注意一章十七节第一次介绍时间，你注意到吗？第一次提到时间的观念，突出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终于有时间反省了，终于有时间反省自己和神的关系。他在反省了之后呢，写了一首诗歌，就是今天所读的这首诗歌，以感谢作为开头第二节，然后三到七节回顾过去他所遭遇经历的那个忧患，然后在第六节他认定是神拯救他，最后八到九节以一个感恩励志作为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典型的感恩诗歌。从鱼肚里面被吐出来的约拿呢，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约拿，对神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感恩，重新聚焦，重新认识自己和神的那个关系。他在那个鱼肚子里面的那个心路历程呢，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约拿可能像我们一样呢，可能离开了神，落在那种忧伤痛苦当中，甚至觉得神离开了他，现在呢却通过这个经历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多么美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约拿的这个诗歌来思想，当我们忧伤甚至离开神，可能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分三个大点来看。第一，我们通过了解一下约拿的那个忧伤，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帮助。神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帮助回到他的面前呢？二到六节就描述了约拿的那个忧患的经历，心路历程。那既然是诗歌，当然就不是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而是要表达一种内心的感受，对吗？如果要传达信息的话，一个简讯啊，七点在什么地方见，很简单。那用诗歌就是要表达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约拿要表达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是一种没有神同在的那种可怕、忧伤和无助。这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感受。你看第二节跟第六节都是描述这个感受好像阴间一样的可怕。第二节说从阴间的深处，阴间的深处，或者那个本来意思就是阴间的那个肚子，阴间的肚子，在鱼的肚子里面呢，那个痛苦好像在阴间一样。不单这样，第六节说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不只是可怕，看来是永远的，已成定局，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痛苦。有时候收到一通电话，一份医药报告，就能够把我们丢入一个深渊里面，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深渊里面，一个好像无法改变的事实。 那这样的一个患难呢，不止可怕，看来没有办法改变，而且更糟的是，看来是神安排的。第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是你耶和华，你将我丢进这个深渊里面。难怪约拿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到很绝望很忧伤，痛苦淹没了他。第三节他说，我被大水环绕，洪涛漫过我身。第五节他继续说，诸水环绕我，深渊围困我。好像大卫在诗篇所说的，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恐。他被淹没了，这边的第五节甚至说连海草都缠绕约拿的头啊，这个不是在描述他在吃那个寿司、哦、有海草围绕着，不是那个意思。那我们用什么画面来了解来体会一下这种好像没有办法医治没有办法挽回的忧伤呢？有一位英国画家 Frank Bramley 在1888年、哦、100多年前在伦敦的一个美术馆 Tate Gallery 那边展出了一幅相当著名的油画，绝望的黎明，绝望的黎明。油画的中心是一个年老的妈妈，在她所住的一间小房子里面呢，安慰一位在她怀中的一个年轻的妇女，原来是她的媳妇、哦、这个老妈妈在安慰她的媳妇，因为妈妈的儿子呢，就是那个媳妇的丈夫，出海捕鱼，已经葬身大海了。那个媳妇在图画里面是哭到不能坐起来这样的一个姿势、哦、躺在那个老妈妈的怀中。从他们背后小窗口望出去呢，是黎明的太阳，黎明的太阳却是照在汹涌的海面上，窗边有一根小蜡烛已经熄灭了、哦、象征那个丈夫的生命呢在海浪当中被淹没了。我们有时候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痛苦忧伤，对吗？看来是永恒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甚至是神安排的一个事实。约拿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这种忧伤。第六节说他下到山根，记得吗？我们在第一章就说到约拿的那个属灵状况一直往下坠，他下到约帕，后来下到船里面，后来下到船底舱，后来在船底舱沉睡了，拒绝面对神。现在呢更糟，下到海里面，还掉进鱼的肚子里面去，一直的往下坠。在这个鱼肚里面更感觉到那种绝望孤单，神好像离弃了他。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样的忧伤当中，好像绝望孤单里面，神为他预备了什么帮助呢？我们可能觉得神离弃了约拿，我们可能觉得神好像对离弃了他，可是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其实神已经为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帮助。你看第七节，你注意到约拿说什么呢？我想念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忧伤当中，要想念耶和华谈何容易呢？可是你注意到第七节怎么说呢？诗人的心正在发昏的时候，在好像阴间般的痛苦的时候，他想念到神。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本能。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甚至在你忧伤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本能会想到神，想念神。这就是神在我们忧伤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良药，因为他已经把他安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想念神，通过想念他得到安慰。那这个想念神，我们要比较清楚的去思想，不是要去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事，不是。因为想念神呢，就好像敬畏神一样，是一种心态，是一个心智，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念停留在那个忧伤痛苦里面，而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信靠了这个神，把自己的意念转移到神那边去，想念他。我们周围不信的世界呢，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信的世界的人呢，是以自己为中心，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我的感觉怎么样？我开心吗？我喜欢做什么？ 他们的意念只会停留在那里。可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呢，你的生命的中心不是你自己，是在神那里。无论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忧伤痛苦还是欢喜快乐，我们的感觉建立在神那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并且向主活着。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你选择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当然想念神呢，不只是一个心态而已，他当然起初是一个心智，可是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呢？有的。你看第二节他说什么，我求告耶和华，第七节他说我向神祷告，我的祷告达到神的圣殿里面。想念神从一个心智开始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具体的回应就是向神祷告。教导主日学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如果你要出去教导主日学的话呢，有几个班对吗？我建议你呢不要教导那个最小的班，因为最小的孩子呢通常会给你最难的问题，会令你措手不及的。曾经有一位小朋友他就问老师，挪亚一家人和这个那么多动物哦，一起在那个方舟里面这么久对吗？请问他们是怎么清理那些动物的粪便呢？你怎么回答？所以小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很难的问题啊。如果你有心智教导小朋友是很好了，我盼望说你不会常常面对这类的问题。不过比较可能会面对的是一个稍微简单的问题，可能有一个想象吧，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问你，老师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什么啊？你会怎么回答呢？约拿就告诉我们了，祷告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向神说话，向神说话，被忧伤遮盖的时候覆盖的时候呢，不要自我封闭，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向神讲些什么，怎么祷告呢？祷告些什么？你看第二节他说，我从我的患难当中，从阴间的深处来祷告神。把你的患难，把你的那种阴间般的痛苦带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不要以为说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那种疑惑挣扎甚至不信怀疑带到神面前是不恰当哦，因为神是那个圣洁的神。不是的，这个是很恰当的，因为诗篇里面的诗人呢都是这么做。你看诗人在诗篇42篇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敌人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诗篇43篇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啊，你看我们可以向神敞开倾心吐意。你看这个诗人他认识神啊，他说神是那个赐我力量的神，神是他的磐石，他却能够到神面前来把他那个疑惑挣扎带给神。因为神最了解我们的需要，好像一首诗歌我们偶尔会唱的，全告诉耶稣，尽告诉耶稣。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也应该坦诚的把我们的意念来带到神面前。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也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到神的面前来，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赐下了安慰的灵，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帮助，不只是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外面预备了帮助。17世纪的中旬，有在英国有一位年轻的信徒落在一个看来很绝望的一个忧郁当中，整个人反反复复好久一段时间一直怀疑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他说他越看见自己的罪恶呢，就越肯定神离开了他，神没有拯救他。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感觉到神要开他的心门进来，他自己却一直的关紧那个门，不要让神进来。还好他后来说呢，他感谢神，他遇见一位好的牧师，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他说这位牧师给他干渴的心灵呢带来迫切需要的雨水，重新让他体验了神的恩典。这位软弱 与忧郁挣扎的弟兄呢，就是后来写了《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约翰·班扬，我们都需要像约翰·班扬一样，在我们周围呢有可以鼓励我们的人，来提醒我们，通过坦诚的分享，彼此分担，彼此的守望，提醒我们要信靠神，陪伴我们走过必然面对的一个忧伤。你看约拿怎么样花时间来描述他的那个挣扎吗？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巩固我们的那个小组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呢？当比如说当我们分享那个代祷事项的时候，我们也许不单尝试来了解对方的那个问题和需要，也许我们应该尝试进入他的那个内心世界，来了解他的属灵的需要。比较具体的说了，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分享他的那个家人或者自己的那个病情，然后他有患病，有一个病情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除了了解他的那个病情的状况之外，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一下他怎么以怎么那个心态，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因为想到那个手术而觉得很恐慌恐惧，还是因为那个医药费而非常的担忧，或者是因为可能疾病造成了一个失业而非常的彷徨呢？这是很不同的属灵的需要，能够按照，然后我们明白了他的属灵的需要之后，按照神的话恰当适当的来鼓励他，扶持他，帮助他。好，我们就看到说，通过了约拿的忧伤，认识神为他预备的帮助。那他是怎么样摆脱那个忧伤回到神面前呢？第二步我们来看说，通过约拿的感恩来认识神的拯救，通过约拿的感恩来认识神的拯救。那你看，首先约拿认识到神能拯救他，神能拯救他，他因为认识神的属性，在他的无奈绝望当中，他记得神能够拯救他。你看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知道自己一直的往下坠了，可是他也知道神可以把他拉上来，他认定神有这个能力能够拯救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第九节最后一句他说，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有把握神会拯救他，因为他认识这位神，他认识这位神呢有拯救的大能，在什么的环境当中，甚至在最绝望的里面，神能够救他。那你是不是这样的认识这位神呢？认识这位神能够带领你经过人生所有的风暴。记得我们一家人曾经在英国，那么我们就去那个英国的剑桥Cambridge 剑桥那边去游玩了，一日游这样子。那我是一个不大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可是我的太太很喜欢，她就兴致勃勃的建议说，我们一家人去撑船，在那个剑桥的河流上呢，有一些平底船，那个平底船呢是用那个长篙去这样撑那个船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是很感兴趣，可是她要，我们一家人就上去了，一家四口。问题是我没有经验，所以结果整艘平底船呢，那一个钟头左右一直摇摇晃晃，好几次整艘船差点翻覆。他们三母女，可能叶涵太小不能够还不会啊，至少妈妈跟叶杰呢就一直的迫切的祷告在那个船上面呢。所以原本应该是剑桥浪漫游啦，变成了剑桥惊魂记。所以后来我们下了船之后，一家人都同意哦，下一次就花点钱请别人撑船比较好。好，还好约拿的神不是这样哦，如果约拿神像我这样就惨了。在看来绝望的环境当中，约拿坚定的认识到这位神有能力拯救，他也果然看见了神拯救他，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那在我们的这种忧伤当中，我们也可以和约拿一样有同样的把握，绝对的一个把握，救恩出于耶和华。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跟2000多年前的这个约拿一样有同样的把握呢？ 因为我们已经信靠了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耶稣自己就跟约拿一样，四节说，好像第四节，耶稣也是像约拿一样被神驱逐了，被神弃绝了。当然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被神弃绝，而是因为他担负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他担负了你和我的罪，为我们的缘故陷入死亡，陷入死因的痛苦当中。你看诗篇22节怎么样描述耶稣的那个苦难跟忧患呢？他说，犬类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呼求神，神好像没有回应，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耶稣却应验了约拿所预表的救恩。耶稣自己说，约拿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照样的人子也要在鱼腹里面，也要在这个地底下三日三夜。原来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要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后来神应允了他，在他死了之后，神应允他，拯救了他，让他从死里复活，显明神拯救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在起因经文刚才读哥林多后书就提到了，那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和耶稣一同复活过来。你看，凡是仰望耶稣的，今天你和我，我们如果仰望耶稣的话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同样的会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会拯救我们到底的。这就是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甚至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的把握，因为相信耶稣有指望。那耶稣约拿不只是认识到耶和华有能力拯救他，他更认识到耶和华是一个慈爱的主。你看第八节说什么呢？神是那位怜爱他们的主，神不只有能力拯救，他更是爱我们，他更是要与我们亲近，而因为爱我们呢，他要拯救我们到底。那这个怜爱要传达什么观念呢？是一个慈爱的一个观念，是一个信实的一个观念。神从前爱他的儿女，他继续的爱他们。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是其他的一些宗教那种遥不可及在天上的那个主宰，不是的，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何西阿说，他以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诗人在诗篇103篇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祷告向神倾心度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这个把握，神会拯救我们，因为他是那个慈爱信实的神，他不会忘记他的应许。你看到约拿的那个对比吗？第八节他对比这位慈爱怜悯的神和什么呢？那些虚无的偶像，虚无的神，没有价值，虚浮虚假的，只有那位神是真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是不变的。那当然我们可以问说，约拿是不是落在这种忧患当中，他才开始去研究神学，研究神的那个属性呢？是不是？当然不是。记得看过一个新闻报道，然后在中国某一个地方好像那个洪水快要来了，就看到很多军人在那个站在那个防洪堤那个墙上面呢，开始填沙包，一人传一个，因为担心洪水会泛滥过那个防洪堤，他们就一直传沙包，一直在增加那个墙的那个高度。那可是注意看那个荧光幕的时候呢，原来那些军人好像蚂蚁这么小，一个一个站在那边，站在那个很高的那个防洪堤上面，他们只是增加那个墙的高度而已。那个防洪堤很久以前就已经建好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洪水有一天可能会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等到面对那种忧伤困苦才开始思想神的那个属性，神是不是慈爱的，神是不是信实。今天如果你没有忧伤，你没有很大的患难，那么你就要赶紧开始去思考思想神。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读经不知道怎么去读，我们读圣经就是要认识神，我们可以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思想，哎呀，这位神，这段圣经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神的慈爱？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神的信实？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神不变的应许？有没有告诉我关于神的那个预备的救恩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的去思想神的话，而不是草草的这样去读，认真的去思想，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在 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防洪堤一样。在面对忧伤，将来面对忧伤甚至怀疑的时候呢，甚至好像洪水要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把握，能够因为记得神的应许，因为认识这位神呢，在痛苦当中靠着神的应许得到安慰，屹立不倒。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们还不认识这个主耶稣，对吗？ 人生不如意的事常十之八九，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将要来的忧伤呢？啊，不是说不吉利的话，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忧伤的。你怎么去面对那个忧伤？有时候说，哎呀，不要想它就好了，或者是，哎呀，时间会冲淡一切。真的吗？我们感谢神，圣经给我们跟一个肯定明确的一个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人离弃了神，好像约拿离开了神一样，因此落入忧伤痛苦当中，忧伤痛苦就进入了世界，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要先与神和好，先整顿我们跟神的关系，认识这位神，信靠他，我们才能够彻底真正的来解答我们心中的忧伤，我们的苦难。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有能力拯救我们，甚至他因为爱我们呢，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给了我们。这个耶稣在世界上经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甚至承担了我们的罪，世人的罪被神弃绝。刚才我们说了，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如果你愿意到耶稣面前来的话，你愿意相信耶稣，罪得到赦免，不只得到与神和好的关系，而且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记得从前每张的那个美元钞票都是用那个美国的联邦储备局金库里面的金去保证的。换句话说，每一张美元钞票呢，都可以去兑现那个黄金的，那个是以前的事情那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每一张钞票呢都是真正有价值的。那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通过主耶稣来亲近神的话，相信主耶稣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来支取神所有的应许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钞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呢用他自己的血来作为一个担保他作为一个担保，让我们靠着耶稣呢能够支取神所有的应许所以你要来相信主耶稣你要来相信主耶稣OK 好，那么第三点，除了通过约拿的经历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帮助，那么也通过约拿的感恩来认识神的这个大能和慈爱之外呢，最后我们通过约拿的这个求告通过约拿的求告来学习怎么样不断的仰望神这是最后一点，怎么样要学习不断的仰望神。那你看约拿的这个求告呢，从第二节开始他第二节以求告开始，第六节呢以神的拯救来结束。第二跟第六节互相的呼应，都是讲到那个阴间的那种痛苦可怕。然后第三和第五节呢也是互相的呼应，都是描述那个深渊的痛苦，好像那种海浪般的汹涌一样。那这段话的中心在哪里呢？你看第四节就在中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一句这么简短的话呢，就表达了约拿的那种坚定的心志，有三方面值得注意的。首先你看这个仰望你的殿，定睛的看不分心，因为约拿知道神是他生命的中心， 把他的盼望都寄托在耶稣那里，寄托在神那里，单单的信靠他。仰望呢，也表达约拿认识到他跟神的地位的悬殊，我在下，他在上，我低微，他尊贵，我不能自救，他却能够拯救我，把我拉上来。不是约拿可以做什么，而是他需要等候，仰望嘛，等候神的拯救。约拿知道唯一得救的方法是等候神来拯救他。不只是要仰望，你看那个经文讲什么呢？第四节，我仍要仰望，继续不断的仰望，持续性的仰望。为什么这个仍要或者继续仰望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落入了那种忧伤痛苦呢，我们说有时忧伤来似浪滚，对吗？那这个忧伤好像海浪一样呢，会退去，不过也好像海浪一样会回来的，在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会回来。那有一位基督徒的妈妈呢，她在描述她怀孕28周之后呢，失去了她的胎儿，然后说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个起初的那个忧伤，可是有一天呢，在清理那个储藏室的时候，发现到一箱她在怀孕期间在为那个孩子预备的衣服啊，所以她就很伤心，就说她不能够继续收拾那个储藏室，因为看到那些衣服，所以那个忧伤就回来了。他说，我真是知道应该知足的，可是这个忧伤就是隐藏在心里的深处，有时候会浮现出来。另外一位有类似经验的姐妹，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可以学习应付自己的感受，可是呢，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的那种痛苦。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不是要否定过去所面对的那个忧伤，不是的，而是因为通过相信耶稣呢，能够积极坚强的去面对它。怎么面对呢？就是要不断的仰望神，不要把意念停留在那个忧伤里面，而是转向神那里去。那当然你看这个仰望呢，不断的仰望神呢，也不是一个自己的那种坚强的意志，我要怎么去做去仰望神。因为你看第四节要讲什么，他说不是仰望你哦，是仰望你的圣殿。你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不一样嘛，仰望你跟仰望你的圣殿啊，不是的。因为圣殿呢，不只是一个地点而已，这个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来到圣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约拿不止四节，他在第七节再次重复提到圣殿，因为到神的圣殿呢，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圣殿就到神的面前。你看到约拿的那个神学吗？我们在忧伤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我们会很容易沮丧，我们会想说因为自己的苦难呢，而退缩到自己的一个角落里面去，我们会说哎呀，不要去崇拜，不要去到教会去，不要跟别人多谈什么。因为去到教会呢，又这么多人去问我，哎呀，你怎么样啊，你发生什么事啊，很烦，所以可能待在家里比较好啊。这就是魔鬼的那个诡计了。因为你看约拿怎么说呢，在苦难当中呢，更是要仰望神的殿，他在苦难当中他更是要亲近神，到神的殿里面去亲近他。我们更是要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与神亲近，这是我们在心灵忧伤的时候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良药。来到圣殿，亲近神，通过整个讲道，整个敬拜、诗歌、圣餐，整个崇拜的过程，神都可以用不同的整个敬拜的过程呢，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安慰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敬拜整个程序这么丰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一项一项去提，我们就谈诗歌就好。因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们注意到呢，一个好的诗歌它通过那个诗歌里面的内容提醒我们关于神的应许啊，而通过这个神的应许呢，来鼓励我们，建立我们。曾经有一位青年人叫 Joseph Webster， 他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那边呢，他很多的烦恼，他就去到那个小药店里面。为什么去小药店？因为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啊，是开那个药店的。所以这个 Joseph Webster 呢，啊，约瑟啦，就叫他约瑟呢，去到这个药店里面呢，药店是一个叫做萨姆尔的人开的 ，Samuel Bennett 去开的。那在19世纪末了，他去到这个药店里面呢，很多的这个烦恼，他就向这个Samuel 呢，这个店主倾诉了。你看属灵伙伴很重要，他就向他倾诉，他就把他的那个忧伤全部跟这个店主导出来了。这个店主呢，萨姆尔，他不只是开药单哦，他也是辅导员呢、啊，就跟他谈。听了这个约瑟的那些烦恼之后呢，他就拿起笔来开始写了一首诗啊。你看他们很厉害哦，这样听了烦恼就可以写一首诗了。那他就写了一首诗啊，这个还没完哦。那写了一首诗给那个约瑟，约瑟看了之后哇，很受鼓励，就拿了小提琴立刻作曲哦。啊，你看又会写诗，有个人会作曲，那就行了。那写了诗作了曲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有一首很好的诗歌了啊。这首诗歌其实我们都会的、啊，有一滴比日中更光彩，谁要愿我因信望得见，我天父在那地长等待，等要为我被安在雨里面。好、哦，这首诗歌，你看我们当然了，我们比较多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唱这样的一首诗歌。不过这首诗歌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去唱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神的应许，对吗？那个活泼的一个盼望。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呢，这些诗歌的信息不但我们说内容提醒我们神的应许，鼓励我们，同样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大家同声同心的唱的时候呢，发自内心唱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彼此的鼓励。所以来到教会敬拜神真的很重要，彼此的扶持。所以越沮丧越难过的时候呢，就越需要回到教会来，让神通过崇拜的整个程序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通过信息、诗歌、圣餐提醒我们，神依然眷顾，神依然顾念我们，要在我们最忧伤的时候扶持我们。好，我们来总结了，我们在忧伤当中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呢？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有本能去求告神，他安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随时的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扶持我们。神还在我们外面预备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认真的看待我们的小组的生活，彼此的鼓励。第二方面，你看约拿他认识这位神的属性，他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神有大能拯救他，我们在耶稣里面呢，更是这样。神怜爱我们，赐下救主，他的信实不变，他有不变的应许。最后，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呢？约拿说，我们仍要仰望神的殿，不断的仰望神，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特别通过崇拜，在神的殿里面，得到神的安慰和鼓励。记得刚才我提的那幅油画吗？绝望的黎明，真的是那么绝望吗？我们的忧伤是不是像那个年轻的妇人的那种忧伤一样，丧失了丈夫不能医治呢？其实那幅油画著名的原因，不只是因为那个画家很卓越的描绘那两个女人的那种忧伤，而且是因为她在他们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呢，其实已经加上了很多安慰的记号。在那个老妈妈的身旁呢，有一本敞开的圣经，那个敞开的圣经就表达神的话语不变的应许，可以在那个时候给他们带来安慰。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餐桌，非常亮丽的摆设，不只有一条洁白的那个桌布，在上面呢还有闪烁的一个烛光，在中间呢是一个面包，还有一壶的饮料，不知道让你联想到什么。教会的敬拜，特别是圣餐，通过圣餐神要安慰鼓励他们。最后在他们的身后呢，有一幅画挂在墙上，那是什么画呢？注意看的话，其实是一个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门徒的那幅图画。 耶稣在地上已经有了所有的权柄，所以并且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那我们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我们更清楚肯定神有能力战胜一切，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能力，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我们忧伤的时候得到神的安慰。所以盼望神的这个宝贵的应许能够坚固每个人，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忧伤当中呢，靠着神的话语得到鼓励和安慰。也盼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一定要来认识他，通过主耶稣得到真正的答案，来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走过这个人生，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在我们前头。愿神的话帮助我们。